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遵守安息圣日，也愿主把守安息圣日的福气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那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反要以善胜恶。好，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有时候是顺境逆境，那有时候遇到不错的人事物，但也有时候遇到比较负面的情形。那在信仰生活当中当如何应对呢？我们从圣经的道理来当中来做学习。好，我们请来看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好，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在我们新约圣经223页，罗马书十二章，好，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们要一起来朗读这一段圣经。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阿们。好，那最后一句话说啊，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就以这个为我们的主题，那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为我们要学习好的主要的经节。好，那分为三个方面来学习。好，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真理下和睦为原则。好，第二个方面，好，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要把不平的事交托主。好，第三个方面，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只有爱才能感动人。好，那我们首先来学习好这第一个方面，真理下和睦为原则。好，所以从刚才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里面啊，首先他提到不要以恶报恶，所以十七节说这里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也就是我们不要去报复任何人。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它其实有一段话跟这个是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这边做记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可以看三十八节。好，三十八节，好，新约圣经第六页，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从旧约律法开始说起，在旧约时代的背景里面，他律法允许人讨回公道，那也就是目的在制止别人任意去侵犯别人。继续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是这里新约时代的观念，主耶稣他说新约时代的观念是这样子，他说不要去与恶人作对，所以你不要想说去报复他，去讨回你的公道。这里面他说你已经吃了前面一个亏，他这里形容说你被打了这个右脸，他这里说你左脸再转过来让他打，这个不是我们真的用字面上的意思去执行， 这里面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学习有一种灵修的忍耐。好，那你他打你右脸一下，好，那你也再回击他一下，那就可能就 没完没了了。他说到我们这边就要停止下来的意思。好，那继续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节，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好，现在有人可能在利益上的纠纷，他可能让你造成了一些损失。里衣跟外衣，这里是外衣比较有价值，但是他说我们不要为那一点点的损失就跟他产生的纠纷或是冲突，引发更大的问题。这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好，当时的时代背景，罗马兵丁遇到人可以叫他出公差，比如说叫他搬东西拿东西走一里路。好，那现在你被罗马兵丁遇到了，那他叫你出公差，那如果你拒绝呢？好，你拒绝，他用罗马的律法定你的罪啊，那到时候把你下在监牢里面。那如果你就同他走这一里路完之后，你又再多走的部分，就是你多做的部分。所以是这里说要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要打破这种公平的观念。一般世人的观念是我要求一个公平，但基督徒的观念要更加的超越，要打破这种公平的观念。好，这首先我们是讲到说真理下以和睦为原则，首先说到不要以恶报恶。好，再来我们继续说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是刚才罗马书十二章这里十七节里面后半句话。好，众人以为美的事，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来参考腓立比书第四章。好，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好，第八节。好，新约圣经281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我们的眼目眼光不要看在负面的事情上面，不要把我们的精神停留在追求公平公义上面，就是说你要求得到公平的回报，这里说你要把它转向一种积极的层面，我们应当是去追求那众人以为美善的事情。这里面有提到属于真实的、真正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令人家可以感到尊敬的、敬重我们的事情。这里说形容说我们要行出合乎神的公义，对待人也要以公义来对待别人。这里说凡是清洁、可爱、美名、德性的事情呢，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所以把我们的精神转向追求美善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内心的情绪就是一场战场，就是一个战场。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好，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十章。好，我们可以看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新约256页。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所以人心的战场在彼此之间。这里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要被打败了，被什么？被自己的那一股血气把我们打败了。他说我们应当是要回归到神， 从神这边得到属灵的智慧及力量，这里面才不会陷入在这里说陷入在魔鬼的计谋当中，结果你跟他两个人在那边躺那趟浑水啊，都弄得乌烟瘴气。那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应当有一种使我们能够顺服基督的一种这种心力。好，那圣经里面说人的情绪其实就是一场战场。好，那我们可以再继续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好，这里面26节，好，新约圣经272页，以弗所书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人的情绪如果从我们觉得不满之后开始，就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愤怒，觉得不合理、不公平、不公义。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一个人生气愤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就是魔鬼最好他来做工的时候。所以这里面说不要，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当一个人有生气、有愤怒、有不满的时候，你要赶快先停下来，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 把自己给毁灭了。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先缓和下来，因为这样子是解决不了事情的。所以这里面说我们这个人心就是一场战场，那我们应当要去这里追求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但对于自己的情绪上面我们要避免生气、避免愤怒。好，在我们说到刚才说啊，真理之下以和睦为原则。好，继续我们要继续我们谈到说啊，那我们在真理下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12章18节，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是要尽我们的力量，在真理之下我们尽量来追求和睦。圣经里面在八福里面他也有提到，在八福里面，在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首先我们自己要当一个和平和睦的人，就是我们这个人少发脾气，不喜欢与人争斗，与人争与人斗，那自然我们就成为一个和平的人。那和平的人圣经上37篇37节有说到和平人有好结局。那喜欢生气、喜欢争、喜欢斗呢，或许在当下你不会吃亏，或是当下你占了上风，但毕竟到最后的结局不好。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说圣经教导我们做一个和平和睦的人，这样才是真正能够称为神的儿子。好像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在外面人家知道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是基督徒，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有的时候神的名就没有办法得到荣耀。好，这里面圣经里面加拉太书也有提醒到，我们可以来看加拉太书的第5章。好，加拉太书5章26节。好，加拉太书5章26节。好，新约266。好，加拉太书5章26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人与人之间除了我们感到不平的事情，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之外呢，这里人会想要进一步得到一种就是我们觉得让这里说虚名，让别人觉得我很好，得到我该有的尊重。这个也是一个这里面也是要避免的地方。这个也会陷入到魔鬼的诡计里面，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好，你想要得虚名或是想要为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引发许多的问题，那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会产生彼此的惹气，甚至互相的嫉妒。他说这里就从源头开始做起，不要去贪图这个虚名。 好，这里面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道理之后，再讲到说，那如果我们说真理之下以和睦为原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来参考也是加太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例子。好，加太书二章里面十一节，好，这里面新约262页，加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其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国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这里面人与人相处都会产生一些事情的冲击。这里面提到这里面两大使徒，这里面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那时候这个使徒保罗传福音到外邦人外族人的地区去，后来这个讯息也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这个使徒就来关心这里面使徒彼得来到安提亚，当时的这个外族人的大本营就是安提亚教会。这里面来到的时候起先就是与他们一同吃饭，因为其实彼得曾经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看到他替哥尼流一家施洗的时候那时候神曾经用异象两边启示，一边启示哥尼流，一边启示彼得，因为以前他们曾经没有这样打破这种惯例。后来这里说三次天上异象有大部里面说这些都是可以吃的，然后这个来找彼得的人就在门外了，因此彼得就知道说他可以这么行。后来圣灵 降在一切听到的人比那个哥尼流一家身上，就为他们施洗。后来彼得的观念就 打通了，所以彼得也懂这个。后来从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就定出外族人遵守的这个条规。那加太书二章这里是记载说后来彼得来到了安提亚，那起先他也愿意与这个外族人吃饭，但听到说他们又另外有一批这个犹太人要来他想说我还是回避一下好了，免得被他们说话。但是因为彼得他是具有指标性的人物，他一旦回避了以后大家都会跟着做。好，因此这里面使徒保罗赶快去提醒，因为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不提醒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分成两派了，就分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两派。所以这里面为了真理的时候就必须要说话。所以真理原则之下和睦为原则，但遇到真理的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属灵的生命，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时候必须还是要挺身而出适当的说明。好，这样我们了解整个我们第一个部分所讲的这个观念。好，真理之下以和睦为原则。好，继续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个方面。好，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要提到要把不平的事交托主。好，要把不平的事交托主，这里面是用刚才所读过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刚才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这么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第二个部分要把不平的事交托主，我们首先学习到不要为自己伸冤。好，那你要自己伸冤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状况。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要看是什么情形有些事情 你解释也没有用，解释人家也不会听的。圣经里面有记载民数记十二章，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十二章 好，民数记十二章。好，这里面旧约178页，民数记十二章一节，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神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神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好，那人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啊。这里面啊，摩西娶的古时女子为妻，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姐姐，一个是弟弟哈，就家里面的人，然后就这边就因这件事情就毁谤他，就说他的坏话。那其实这个坏话是一个表面呐，但他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件不满的事情，就是第二节的地方。这里面说：难道神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为他们三姐弟都是神重用的工人，当时在埃及，在这个迫害以色列人的时候，要把他们的男婴丢在尼罗河，所以后来这个摩西出生的3个月不能再长的时候啊，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哦，在尼罗河漂流。那姐姐米利暗在那个就在那个河的旁边看这个箱子到底漂到哪里啊，结果被埃及公主捡去了。那后来去跟她说：“我帮你找一个乳母，就找了摩西的亲生母亲。”所以如果以米利暗来说的话，如果不是当时的米利暗这个姐姐照顾她，那也没有今天的摩西。那亚伦本身是祭司，他的整个家族血统都是祭司啊。那摩西其实只有他，他的后代也并不是祭司啊，所以各有所长啊。所以那他认为说，为什么偏偏摩西是领导者？所以他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比较深层的原因。但是他们从这件事情诽谤摩西，好，那摩西如果知道，你能够说什么？换成我们当摩西的，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你又能够说什么呢？你有苦难言啊，你什么也没办法说。摩西遇到几件事情都是有苦难言的，包括可拉党的叛变，这个他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啊，为什么你独自就是高过我们呢？好，那你要跟着这几百人解释不通的。所以那时候摩西是俯伏在地的，只有神可以帮他。那我们也是一样啊，遇到很多特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跟摩西一样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办法像摩西一样俯伏在地，我说求神帮助我们，向神祷告。那这个米利暗亚伦事件，后来神就帮摩西的，帮摩西后来就是神借着让米利暗长大麻风，这时候米利暗就会顺服了。后来摩西替他祷告，他就被在营外关锁7天，这个在民数记12章里面14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许多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自己去跟对方你去争取，有的时候对方不但不听啊，反而引发更多的问题。好，所以把不平的事交托主，我刚才举了一个说不要自己伸冤，好，举了这个摩西的例子。再来呢，刚才罗马书12章19节，他继续说啊，宁可让步。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先让对方，你不要在第一时间你就都不肯吃一点亏啊，你就是硬要跟他平等，或是你要胜过他，这样子两个人的关系会很紧张。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记载了以撒的让步，这个在创世纪里面26章。好，创世纪里面26章里面，这里面从这18节开始记载的，就是以撒去挖井。总共这一段圣经里面，从18节到21节里面，好，这里面总共挖了3次的井。好，第一次挖井，非利士人来抢夺。为什么？你住在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井。 好，那如果你是以撒怎么办？如果 你硬要跟他 争夺，你不肯让这个井、啊、他说那你就不要住在我们的地方。好，那以撒神给他智慧了，就让了一口这个水井。好，再挖一口，哇，再挖一口，那个对方又无理又来要取得这一口井了，怎么办？以撒再让，好，怎么办？再去挖井，那谁与他同在？第三口井又是一口活水井。于是啊，这时候哦，对方已经得到的已经够了，他不来抢夺这一口井了。于是在哈创世纪二十六章，好，这里哈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的，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神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以撒让了两口活水井，神还是给他再给他新的一口，他没有吃亏，因为那一口水井就够他们用了。但是他现在还得到一个宽阔之地，能够在这边安居乐业。好，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宁可让步。好，这里面后面刚才还有一句，就是在罗马书12章19节，他说听凭主怒。好，宁可让步，说我们要把许多的事情要祷告，求神开路，也把在祷告当中把这个问题交托给神。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大卫遇到一件无理的事情，就是这个在创世纪25章，我们可以看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5章。好，撒母耳记上25章里面，好，21节，好，这里面在旧约369，撒母耳记上15章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他向我以恶报善。好，大卫遇到一个无理的拿巴，这个拿巴而且还说话羞辱他。这个时候大卫其实很生气的，大卫其实当下是很生气的。还好后来出现了一个智慧的亚比该，所以从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23节，亚比该就赶快他赶快把握大卫还没有行动之前，赶快去路上去见大卫，那把大卫他们所需要的很多食物送给他，又说了这个柔和的话，因此挽回了这个大卫的这个生气的行动。所以这里面后来大卫就说了，说我说他今天是遇到这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生活上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周围说遇到我们很生气，或是我们愤怒啊，我们在采取一些行动的事情上面，感谢神，借着我们祷告当中神使我们的心意回转，或是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同龄来提醒我们，这个时候赶快我们要回归到神的这个回归到神当中。后来呢，交托给神之后啊，圣经里面就记载，从这个撒母耳记上，这里就从36到38节里面，好，36到38节记载说，神就击打拿巴。好，这个如果是大卫去动手去杀他流他的血，与或是神取他的性命，哪一种比较好呢？好，当然是由神来做比较好啊，因为神是赏善罚恶，他可以赐人生命也可以收取生命的神，但人却不行啊，人不能去做神的事情。那神去击打他之后，他这里啊，他说37节，他就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般。好，过了10天，神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或许是心血管疾病还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状况不知道啊，神总是有办法的。因此我们说，那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不及比不上神的作为啦。好，所以如同我们刚才所学习的第二个方面，要把不平的事交托给主。这里面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好，所以从这里面，好，我们继续说到，好，说那第三个方面，好，说只有爱才能真正的感动人。好，所以一开始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说到，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那我们不能报复仇敌，又要交托给神，那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作为做法，就是我们要以善胜恶。你要对他好，好，对他好以后呢，这里就是消除仇敌的方法。好，如果你今天 你不理他，顶多是保持现状，那如果你与他对抗，是产生进一步的冲突。那如果你对他好呢，对他好，有事情有可能有改变 的空间哦。所以这里面说用爱来化解仇恨。所以这里面用爱去化解仇恨的方式，也这里就如同圣经上所说的，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好，这里面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好，十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好，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那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这种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想说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苦难。好，圣经上说患难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思想，从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一个学习，说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是说以后我要小心一点哦。所以有些这种事情的状况不是说如我想象的这么单纯或是这么顺利，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是奇奇怪怪的人，那我们得到了经验学习以后，我们就增加不少属灵及生活上的智慧。好，那再就是说，那你遇到了怎么应对，你遇到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跟人怎么应对呢？那从当中就是我们要求神是我们属灵以及我们属事上面要处理的各方面当有的智慧。那这里说我们至少我们大方向原则要对，所以前面说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能够把它交托给神。那这里面 又让我们说，那有一些逼迫呢，它本身来自于信仰，来自于恶者魔鬼的逼迫。这个时候啊，就如同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那这是属于为义受逼迫的部分。如果是这个部分呢，那这里说我们不要难过。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义受逼迫，你为了神国，为了神国的道理、神国的福音，这里面他说，甚至人来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他说这里其实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一种这种逼迫迫害，或是说相当的苦难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靠主，靠主喜乐。所以感谢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当中，魔鬼运用各样的人事物攻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被打倒了，不要因为这个我们一时的愤怒、一时的情绪就被打倒了。这里说我们应当，这里说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所以我们如果从心境上面，你要先胜过，你必须从心里面先胜过它，再由内而外的实际的来胜过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圣经上所教导的也是我们要饶恕别人的道理。所以圣经上这里面，如果 弟兄得罪我们，他这里面好，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好，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好，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这里面，好，第三节，新约一百零七页，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好，这里面讲说，那当然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生活都会产生一些摩擦，那怎么办？你要原谅对方，一些可能在讲话上面，或是在一些不小心的行为上面，对方得罪你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因他的得罪，我刚才说产生情绪、产生愤怒、产生报复，好，这些都不适当。他说，我们应当要这里说要提醒、劝诫他，好说，哎，那你刚才这个这个部分啊，那圣经上也有说，你要劝诫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要私底下跟他讲。啊，昨天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学习说，你要先私底下跟他用。柔和了，用好的方式跟他沟通。那如果他肯听，你就得了弟兄；那如果他不肯听呢？他不肯听，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会影响到后面的，有必要再继续说，你要找两三个见证人，去跟他谈。啊，如果不听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你必须要请教会帮忙，由教会帮忙，去来去，关心处理这个事情。好，所以说这里面。如果他劝诫他，他若懊悔就悔改了，那就饶恕他，没有关系，这样就算了，就饶恕他了。那如果饶恕他，他不止一次呢？他结果他说现在说我错了，他等一下又再犯了，怎么办？再犯了，你再劝诫他，你还是要饶恕他。好，他说这里，一天七次得罪，也又七次回转，总要饶恕他。所以说，其实我们，信仰在学习的是一种灵修的力量啊。好，一个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及我们，说教会许多圣工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灵修。好，因为事情的本身它不都会变化，那做法只是不同而已的，关键在于过程当中我们的灵修，及一个人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好，从这里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说那我们其实用爱来化解仇恨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我们说摩西被攻击的时候，摩西有没有要报复这些群众或是对方呢？没有，不管是在摩西几次里面，摩西都替他们祷告，包括刚才说米利暗的事件，他也替姐姐祷告。所以呢，这里面用爱的方式，去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去甚至去面对，这个仇敌，的迫害。好，这里面我们如果知道，用爱去来去化解仇恨之后，再来，就是回到刚才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我们继续讲，不可为恶所胜。好，人都会陷入一种情绪及情境当中，但是这里面呢，我们人刚才说学习，当一个和平和睦的人，再进一步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柔和的人。好，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圣经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好，圣经里面，哥罗西书里面，好，哥罗西书第三章。好，这里面，就是在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三节，一直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新约圣经286页。 腓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这一整段里面就是实际上我们实际的做法，说如何不被不为恶所胜，如何以善胜恶呢？他说从一个人的灵修学习开始，所以他后面还有说 要把这个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十六节。好，那一个人过着信仰上我们说要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他后面又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后面又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所过的生活的学习，刚才十二节说圣洁蒙爱的选民应当如何呢？我们要存着有怜悯有爱心。那这里面说一个人要学习也是谦虚跟温柔忍耐的心，所以信仰上所教导要学习的方向是这些方向。那当一旦遇到了这里说有嫌隙有摩擦的事情的时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里说用主耶稣饶恕我们的精神去饶恕别人。我们也经常这个许多得罪主的事情，主耶稣都饶恕了我们，那我们也用主的爱去饶恕弟兄姐妹。这里说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的关键就联系在于爱心，爱神爱人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说十字架的这个道理或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与爱人。我们如果存着爱神爱人的心，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德性全部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这些都是由爱神与爱人所学习散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如果这样子做呢，他说会得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好，今天我们一个人我们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平安。那我们今天与人相争、与人相夺、与人相斗，不管胜负，但总是内心觉得不平安。所以这里面说我们是要以善胜恶，不是被恶所胜。那不但会得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呢，他说我们一个人也会存着一种过着感谢神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心境一直到他的这种属灵的情境，一直到他的信仰生活，由内而外实实在在的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那当中神也会祝福看顾我们的。所以你看我们从圣经所看到刚才所举的 那些例子里面，不论说是摩西，不论说是以撒，不论是大卫，虽然他们当下可能吃了亏，后来是可能就是这里面被人所欺负或是所陷害，但是神都带领他们走过这一些。然后他们的信仰就如同刚才说进到一种利和薄，到会走向宽阔之地。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以善胜恶，我们的信仰之路，我们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阔。这里面也会有蕴藏的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你看神也使这个以撒昌盛，神使这个这里面神使摩西能够完成神的工作，那神使大卫能够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从圣经的道理里面，从刚才我们所学习的罗马书里面，从十二章里面 这里面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学习这三个方面。好，我们真理以下以和睦为原则，要把不平的事交托主，只有爱才能感动人。愿神的这真理福气恩典进入到我们内心信仰生活当中，那我们要得到主所赐的平安喜乐及的恩典。好，那感谢神，我们暂道理学习草稿到此，再来我们就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378首。